请翻到课本的230页。广说这个模式啊，在修止的过程当中啊，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发生的啊。那么现在是广说啊，广说里面呢，一共它分为5点啊。现在这个第一啊，5点里面的第一啊，是现行说法。论文，或现天相，天相就是天人的相貌啊，天人的相貌，菩萨相显现出来的是菩萨的相。你修行的人，你喜欢观音菩萨，他就显观音菩萨给你；你喜欢地藏菩萨，他就显地藏菩萨给你看，显相。亦作如来相，佛的相貌。这个如来相呢，相好具足，就是32相、80种好啊，都能够具足。那么这个就是现行，现种种的行啊。那么这些行呢，都是很端正的啊。再下面呢，就是说法了。或说陀罗尼，陀罗尼呢，翻成这个我们的话叫做总持。叫做总一切法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一般我们说咒语啊等等的啊，陀罗尼啊，也常常把它说成是咒语啊，就是它的意义啊，它的从它的意义史上意义上去这个翻译呢，就是总持啊，能够总一切法，持一切意。也翻成叫做遮持，遮就是止啊，遮恶持善，或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这个就是6度了啊。他也说6度，但是呢，他说的6度啊，我们看这个，参考一份这个讲记啊，这个就是应顺导师的讲记啊，应顺导师的讲记啊，382页说，魔所说的6度啊，是取向的相似修，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平等就是圆融无碍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平等的意思，与这个差别啊是相对的，平等与这个差别啊是相对。魔也会说圆融的这个空无相无愿，这个空无相无愿呢，我们称之为三解脱门，称之为三解脱门，也称之为三三昧。但是呢，三三昧这个名词啊，另外还有其他的内涵啊，譬如啊，初禅呢、啊，我们称之为叫做有形有识的这个三昧，对吧？啊，在玄奘大师以前称之为有觉有观。那么初禅到二禅的中间定呢，称之为无形有识的三昧；二禅以上称之为无形无识的三昧。所以这三种呢，也称之为三三昧。那么这个三解脱门呢，也可以称之为三三昧。但是呢，刚刚念的那个有形有识、无形有识、无形无识。那样的三三昧是有漏的，是世间的三昧，而这个三解脱门啊，是出世间，是无漏的。那么前一次我好像有一个参考资料啊，给各位，但是呢，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啊。等到我们把课上完了以后，回过头来我再来给各位介绍。那个是根据这个《大比婆沙论》这个里面的2段资料。 这个三解脱门跟四谛十六形象啊是他们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三解脱门是无漏，透过这个三解脱门才能够啊发这个无漏，发这个八忍八智，能够断八十八识的见惑。那么各位可以看那份资料的下面啊，有一个大智度论啊所说的那个内容。三十七道品啊是一条道路，我们知道四谛里面的道谛就是三十七道品，修三十七道品。那么修三十七道品呢是通到涅槃城的一条道路，三十七道品。可是呢要进这个涅槃城呢要经过城门啊，你要进城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个城门啊，啊你要进北京啊，北京是比如京师那个古代的那个这个皇帝这个常啊在那里的地方啊，京城啊，那进城的话呢一定有城门。那么这个涅槃城呢一共有三个门，就是空这个门、无相这个门、无愿这个门，三个门任何一个门都可以进得去的。所以你修三十七道品一定要透过这个三解脱门才有办法进入到涅槃城，可见的这个三解脱门的重要，它就是四谛十六形象，所以这个三解脱门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魔呢它也会讲三解脱门啊，同时呢又讲无冤无亲，听起来好像很平等，没有冤亲，没有冤亲就平等啦啊，无因无果，那个是不无因果，毕竟空寂，他所说的空是没有冤亲没有因果的空寂，就是断灭空，而且把这个断灭空啊说成是真涅槃，就是相似法。所以在印证导师的这个讲记里面，这个以下他就说，这个是印证导师的讲记啊，大乘起信论讲记啊，他就把这个魔的这一种的说法啊说的这个很扼要啊，魔的说法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是，那么不及就是不能够跟这个缘起啊并说，他否定这个缘起，否定这个缘起啊，不说缘起就是否定，否定的话呢就是不无因果啊，就是断灭空，他说的空跟缘起是不连接起来的啊，不即就是不连接起来。平等空是论文啊，
道
是真涅槃也是论文啊，
就是那一段，
那一段。那么关于魔的说法呢，经有没有根据啊？经典的根据呢，我查了一下啊，一般的这个工具书上讲到的是大品般若经，大正藏不叫大品般若经啊，大正藏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大智度论呢根据这一部经啊就有一百卷了，解释这一部经的经文，就变成是一部大智度论啊。大品般若经啊卷十三，在大正藏第八册啊配几，对对对对，这部经的在大正藏里面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部经的在大正藏第八册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大智度论呢是在大正藏第二十五册，第二十五册呢它是经文也有，但是我们一般的看到称呼这部经啊就称它叫做大品般若经。尤其各位将来要听天台，天台所引用的这个大品般若经跟这个大智度论引用的非常多，看到大品经就知道就是这部经。那么我们起心论这部论它是一百部经啊浓缩起来的一部，这个就是中经论，对不对，叫做中经论，对不对，就是宗旨义理宗旨通通是依这个经，但是并没有针对哪一部经逐句逐句的加以解释。大智度论就叫做释经论，因为它是解释这部经的 所以叫做释经论啊。像起心论是中经论，中经论它是用了100部经，在释摩诃言论啊，大正藏32册的释摩诃言论里面，把100部经的名字全部都举出来，其中大品般若经是第31。所以我们这部论它所中的100部经里面，其中有一部就是大品般若经，第31，排名第31。华严经也有，大品经是第31。各位去查那个释摩诃言论啊，在大正藏32册。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这一品啊，大品般若经的这一品叫做摩氏品啊，摩氏品。大智度论呢是卷68啊，大论卷68啊，卷68，大25，533，533的上来。查大论的话是查这个，查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话是查这个。我之所以啊，每一次举出这个资料，就把大正藏的这个第几册第几页都写出来，也希望就是说各位哈，现在目前可能各位还有困难，但是呢尽量找机会啊，就去找这个啊，要的资料就去把它找出来，甚至于到国家图书馆嘛啊，不要买一本嘛啊，你找到这个页码的话，就去花1块钱不到就可以影印了，因为它那个现在好像1块钱了，我经常去买它的影印的那个卡啊，100块钱呢是印120张，200块呢印好像250张，现在好像又涨了，现在涨了，以前是这样子，所以呢印1张1块钱不到，我是印回来的这个大正藏的资料堆得不得了了啊，几乎我要用到的东西我都去影印回来，有什么好处将来各位做了才知道，真的有好处。现在你告诉我什么样的资料，我大概已经知道了大概在哪里，因为关于大正藏的，关于万字序藏的，我影印的资料太多了，我全部影印回来。各位可能说哎，不需要那么麻烦，我电脑手按一下这个西贝塔里面就出来，可是你绝对没有我这么熟，对吧？你用西贝塔没有我熟，我是经常把它影印回来，用红笔勾起来以后啊，再去解释，不断的让自己的脑袋去吸收它啊。你用电脑的那个看一下就过了嘛，对不对？没有办法的嘛，那个效果不一样。所以你那个电脑好不好？好，找起来比我快啊。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个书面资料的话，我呢像天台重要的那些大正藏呢我都买回来了，重要的那个万字序章我都买回来了，但是其他的我就天天，几乎以前天天跑图书馆，影印回来的东西堆的我已经是没办法那个了啊。所以每一本大正藏呢，我用这个用线呢、啊、把它影印回来，资料太多都绑起来了，夹子夹没办法夹啊。像大智度论啦，像那个华严的那个演义钞啦等等的那些，我通通都引用回来，这个有好处的。所以我现在写出来的，你现在即使办不到，但是你要定这个目标，就是说将来啊需要把这些资料引用回来，随时放在手头，要看就一拿就出来了，这个有好处。你看多了以后啊，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我是年纪大了，记忆力已经不行，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当然比现在还要好一点，常常会忘记啊。但是呢我手头资料有那么多啊，想到了要去找的话也很容易找，心里已经有谱了，大概是到哪里去找，在大正藏第几册啊，心里已经有谱。不敢当，但是呢我是觉得做学问就是要这样啊，就像胡适讲的啊，上穷碧落下黄泉，对吧？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两句就是这样子讲的，要动手动脚的啊，找东西要这样找的。我是觉得这样对自己有帮助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啦啊，我是这样的这个过来的啊，也不是这样啊。这个只要你这个抱定宗旨这么去做的话呢，一定会有好处，帮助你的记忆力，帮助你的理解力。啊，说实话很多很深的东西你看一遍没有印象，等到很多的资料时间一遍一遍的看，然后呢资料呢一份一份的找来啊，哦，观念突然之间会清楚啊。 它里面很深的道理你都发现了，否则怎么说也没用，你看过去还是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这个我们都是有经验的，都是这样子来的嘛。我第一遍听起心论的时候完全不懂，我在慧空法师那个时候讲起心论是民国77年，在那个通法师，我跟林景茂师兄一起去听，听完了我们大家通通都不知道不懂，所以这个我是过来人，我知道的啊。第一遍听的时候是很难的。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啊。禅定中的模式啊，广如牛毛啊。这个有关这个禅定中模式的这个经证啊，经的证明啊，就是我查的工具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要有经的这个证据啊。经的证据呢，一般说的就是大品般若经啊，广如牛毛，难以尽述啊，说不完啊，太多了。经对上略云广，上面略说呢是229页，我们的课本229页那个地方的模式啊是略说，针对上面的略说，现在呢说是广说。广说呢一共分成5个部分来说，就是科判的5.1到5.5.5啊，从5.1啊到这个5啊，一共分成5条。我们看这个或现行说法啊是第一个，那么初四句前面的四句到相好具足为止，这个四句是现行，显现的这个形状呢，这是瑞相，就是端正相，天人的相貌当然是啊长得很端正啊，那菩萨啦佛啦相好具足，于皆说法。下面的文字就是从或说陀罗尼开始啊，都是魔的说法。陀罗尼此云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六度如常解，他这个地方没有细讲，就变成好像他说的六度跟佛说的一样吗？不一样啊。我们参考这个应顺导师的讲记382页，刚刚我写的这个是取向的相似修啊，不是如常解，有差别啊，跟佛教的六度啊是有差别的，是取向的，是一种相似的。平等呢就是无差别啊，刚刚讲过了，是圆融无碍的意识，通于三解脱门，三解脱三种解脱，空无相无愿，就共通于三种。但是呢魔说的内容里面皆无冤亲以及因果，就是没有这个缘起的这一种的这个法则道理，都没有冤亲啊，也没有因果，不及啊，不连接这个缘起。意曰平等，是一种断灭空，也说的是平等。三解脱门啊，本来刚刚我说过了，就是4地16形象，其实就是4地16形象，因为我那份参考资料上面啊有啊，根据大毗婆沙论，但是他说的内容都是有问题的。他跟你讲的是一种断灭空，这个断灭空是个平等的断灭空，因为通通都断灭空，所以叫做平等啊。以毕竟断灭空是真涅槃，他告诉你这个断灭空是真的真正的涅槃。魔欲恼修止的人，以这个似是而非的法而来扰乱，所以呢行人呢平日啊必先要学习正法，然后依解其行，欲有模式方可视之，不为恼害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啊亲近这个正法的道场， 把这个佛教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啊，弄得清清楚楚，把握住。那个时候去听啊，那些相似的法，啊，就是魔说的也好，魔子魔孙说的也好，一听就知道他这个有问题。这个宗教的这个事情，向来都是先入为主，好像一张白纸，染上了什么颜色以后，再要改就很难。哪怕你是博士，哪怕你是教授，高知识水准再高，你如果碰到了那个这个相似法啊，先入为主了以后，要改过来是很困难的。确实这样，一个是自己好像已经是接受了这样的这个，要叫他再改变很难；另外一个呢，没有适当的这个外援来刺激他的话呢，就很难。
老师可以请教一下，哎，这个地方讲的是。观的时候，如果现这样子，它是相似境，其实是魔性。
对。
那我以前只听人家讲，就是说，就修行，修行，修到最后，他能做梦，也会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讲这是相似，他也会讲，就是说，哦，我的菩萨来告诉你啊，甚至你会吐黑气，吐黑气啊，表示说，那个时候听的人，我听那个讲的人是说，那样表示他有进境，我现在因为看到这个紫观讲的这个，所以我有怀疑，所以就请教老师这个帮我。
我们后面就要讲了，后面就会讲到了，甚至于我这一次的下一次的那个研讨上面哈，我就请你自己去看那个书记会议622页是吧？因为这个622页所讲的哈，跟这个魔子观里面啦，或者是跟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啦。一般都是讲，因为它是根据大波涅盘经有三种方法去验你所见到，不管是修禅的时候、修止的时候看到的境界，或者是做梦也好啊，或者是念佛在止境的时候啊，有这种的现象出现的时候，那么你要去辨别到底是好的是坏的啊。那么这个根据大波涅盘经，天台宗是很多的著作里面都有提，那么这一本书记会议里面它也有啊，包括这个书用三个方法去验，下一次研讨的时候各位就要讲这个啊。在你修行过程中，
行住坐卧的时候，
不管你碰到的那种现象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判别它是正还是邪？如果是正的话，不过上课听经的话不算是那个，就是你是辨别他讲的到底符合不符合佛所说的基本的原理原则，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就是讲的，当你在修止的时候看到很多境界，有很多感觉啊，耳朵听到的，或者是在修止过程中看到，甚至于你讲做梦，那么像上一次也是讲忏悔的时候要吐那个黑的是谢谢长你讲的是吧？江老师讲的，在这个忏悔天台宗是最讲究的。忏悔呢一共有三种，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一共三种。那个讲的忏悔要吐那个黑水，要做梦梦见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取向忏。但是呢，这个无声忏是理忏，这两个都是事忏。这个是理忏，在修四忏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够啊，这个舍弃掉这个理忏，理忏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到了天台的时候啊，有很多详细的资料。那么您刚刚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不管是读经也好、念佛也好、参打坐也好，万一看到了景象，耳朵听到了声音，身上感触到了种种的奇怪的现象啊，比如人整个腾空啦、等等的类似，身上发热或发冷啊，种种的这种感应出来了，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要怎么对付它？是假的要怎么对付它？这个三种那个验证的方法呢，是讲得清清楚楚，所以都不是问题。你理论懂了，方法懂了，碰到这种现象很轻松就可以应付的。你不懂的话呢，当然是茫然了，就奇怪了，这个看到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办，对不对？如果一头栽进去，那当然不好了。 但是茫茫然的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也不对。那么这些书里面啊，通通有详细的说明，所以没有问题。好，现在看这个第二啊，五二，得通其变。碰到这些模式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你啊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啊，得到一些神通，而且呢，增长你的辩才啊。我们看论文啊，或令人知属命过去之事，这个就是属命通，知道过去啊是属命通。预知未来之事，这个是天眼通，知道未来是天眼通。得他心智，这个是他心通。辩才无碍，增长你的辩才。辩才无碍的人，他能够为人说法，让你有这样的能力，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你得了神通，又有辩才为人说法，那么世间的名利当然是轻而易举，轻松的可以获得。那么讲记啊，应圣导师之讲记说，你得到了这个以后啊，就糟糕了。怎么呢？为非作恶，自害自己，自己害自己，为名利啊谋取这些这个自己个人的利益，那么自己害自己。好，我们看这个书记啊，首句得属命通，知道过去之事，就是属命通啊。可属命通啊，可知过去之事。次句啊，得天眼通，可知啊未来之事。三句啊，得他心通啊，可知现在一切人心中事啊，别人心里想什么都知道，这个是他心通。第四句呢，起这个辩才呢，一共有四种啊。叫做一法持要说四种无碍辩，或者称之为四无碍解啊。第一种叫做意无碍辩啊，意啊是大概的意思啊，精通法中的义理。第二个是法啊，法是领悟法啊，这我是根据工具书上啊，领悟法之名句文章。第三是持啊，持无碍辩啊，持无碍辩是精通啊各种方言，也可以说口才很好啊，表达能力好。第四个是要说能够随顺众生之愿，巧说无碍。他去出定，他是说他接受了这个魔的这种的教法以后，他就具备了这些能力啊，不但有神通，而且还有辩才，或者呢只有神通，或者呢只有辩才啊，或者呢神通辩才都具足。不是，这种辩才多半是在出定的时候啊，他能够帮众生说法啊，具备了这样的辩才，对于法里面的义理，对于法本身的名句文章，就是说文字，对于各种的方言啊，怎么样子说啊，才能够让人家听了以后啊，接受他的这种的教法。那也不见得如此，不见得如此啊，不见得如此啊，也不一定会这样子啊。但是我也听说过有那个精神那个失常的人啊，被那个什么另外一个灵魂啊跑到他身体里面，他从来没有学过英文，结果满口的英文，他从来没有学过。一个年轻人啊，被那个夺取他的这个身体啊，另外一个灵魂呢、啊，来夺取身体，是个外国人，啊，结果他满口的英文，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是一种，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自己好像生了一场重病啦，或者是出了一个大的一个事故或者车祸或者之类的，而突然醒过来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年轻人。
老师，这个是不是他在阿赖耶识里面，比如说过去是曾经是个英文通？
不知道。
这个时候哦，出来了。
而且那个例子是我过去上班的一个女同事的儿子，才十几岁，他没有出过国。啊，他是我一个办公室同个办公室的同事啊。他的儿子有这样的怪事，满口英文，而且他自己讲他在美国什么什么地方，很奇怪的事情。不是那个等于他说他是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一个州哪一个地方的村，这个乡下或者什么东西，去好像他们去找过，真的有那个地址。那个人等于离开了家乡以后，大概是发生这个事故死掉，有可能，不知道是这个，我就想没有详细问他们。我因为是我的女同事嘛，她是我们老板的秘书，怎么治都治不好，原来的小孩不见了，身体是相貌都是，